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永识，顶礼历代诸大恩传承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我们今天共同学习解约会见。解约会见，现在我们在讲到以这个四理广说当中，宣说以四理广说的作用，也就是在我们相续当中会产生四法一的智慧。那这里边有总说和别说。我们在这个就是别说当中吧，现在是分成四个方面来进行了解四一和四不一的殊胜道理。那今天我们看第三个方面，也就是不一不了义，而一了义。在我们学习依靠二量观察二理，那么以此必定会产生作用。那么这样的一个作用的话，会让我们的这个相续智慧有一个所依，我们再也不会说盲目的随它而转。我们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错误的，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什么是殊胜的，什么是暂时的。那这些在我们自相续当中，通过学习全知麦普伦波切解约会见，那最后引申的智慧必定会在我们相续当中产生四一和四不一。如果这个四一和四不一的智慧在我们相续当中产生的时候，那必然我们在今后的这个学修过程当中会非常稳固，然后我们相续的智慧也会引生定解，不再会轻易随它而转，或者说是被它所改啊，这些都不会引生。所以这些内容也是非常非常关键，也是我们学习这一部论点会在我们相续当中引生这么一个稳固的智慧。那么今天我们看这个不一不了义，而一了义当中有这么多颂，我们首先看前两颂内容。第一颂内容说：误入意义时知了不了义，不依不了义而当依了义。我们在误入意义的时候，我们知道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知道之后的话，那既然有这个了义和不了义，那我们肯定是要依了义，而不应当依这个不了义。所以你像我们在学习佛法，那么有很多意义，有暂时名言地当中的，也有究竟圣义地当中。那么在名言显现法当中，也有观现实量的这个意义和境界量的这个意义。所以我们对于这些意义，因为我们前面通过二理抉择之后，然后又经过前面的依法不依人，然后依义不依句，所以再从抉择意义的这种角度，我们为了最究竟获得大菩提果位，所以在抉择见解过程当中，肯定是以最了义的见解。这里边其实我们下面说依那个了义而不依不了义哈，那么也着重是来进行抉择见解，因为我们这里边最后在摄义的过程当中说，在实相当中所量也没有，能量也没有，在实相当中的话就是大平等和大清净。所以我们在这一步解约会见，那么最终究竟所衡量的对境就是大清净和大平等。那么在抉择最究竟的见解的时候，那肯定是依了义，而不应当依不了义。所以这里也是这样来进行讲的。那我们在这个注释当中，他简单说了一下什么是不了义。所谓的这个不了义的话，就是佛陀为了引导所化而暂时宣说的一种不了义。等到我们下面说为什么它是属于在不了义当中，不了义有它的法相，有它的定义。而所谓的了义，也就是佛陀并不是暂时为了引导所化宣说的一些不了义法，那么佛陀就是依止实相法界而宣说的实相之义，而称之为了义。所以这里我们就知道这里边讲到的不了义的话，因为它是关待于所化，因为这个所化根基比较中下，如果直接跟他说我们比如说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可能在一开始根本接受不了。所以为了引导所化，等到我们第二个颂词，佛陀为什么说要宣说不了义法呢？就是为了接引所化，有这么一个就是引导众生过程当中的一个阶梯，首先说什么法，再说什么法，然后最后说什么法。所以这样的一个不了义，因为它主要在究竟圣义当中，它所抉择的不了义法的话，因为有圣义理论的妨害，所以也会称之为是不了义。所以这个不了义法也并不是说什么时候都用不上，什么时候都不好，也并不是这样。因为在一个学佛者 最初阶段需要那个通过这些不了意作为接引，然后来进行调化相续。所以不了意法都是佛陀为引导所化而宣说的，而了意法的话是佛陀对于根基已经成熟的或者说是上根立之者来进行直接宣说实相意，那么这就称之为是了意。所以我们在依靠二理抉择二谛的时候引生的这样的一个殊胜智慧，我们能够善加辨别什么是了意，什么是不了意。那以此我们在深入经藏过程当中，我们不会歪曲佛经，也不会那个错解佛经。所以无光尊者在心性修习大乘书第八品当中也讲到，分清了意和不了意的话，就是我们掌握了一个开门的钥匙。我们分清了意不了意，就是能够把佛法宝藏的这个大门可以打开，我们就能够直接驱入到佛法的这个密意宝藏当中。如果分不清了意和不了意，那我们尽管现在的这个三藏十二部非常多，我们在网络上的话也经常能够下载这个大藏经，也能够在线阅读，但是实际上如果说我们分不清什么是了意什么是不了意，然后在不了意当中还有一些秘密和意趣的话，那我们掌握不了这个开门钥匙。没有这个开门钥匙的话，尽管佛法的这个宝藏在我面前，但是我们不得门而入。即便是看了一些中观和唯识的道理，因为分不清了意和不了意，我们揣测不得那个就是我们通达不了其中的真实含义。所以像这个了意不了意，在也有一些不同的观待。比如说在《赞不可思议中观论》当中讲到什么是了意，什么是不了意，说诸法之空性亦称为了意。那么讲到空性是了意，然后什么是不了意呢？那就是不空的，有生有灭的，有显现的，有情有生命，那么这就是世俗不了意。所以像那个依靠二转的显空二谛来进行抉择的时候，然后显现世俗谛，如果说我们依靠这个实相现象二谛来进行判别的时候，它就是一种不了意。或者我们直接比较容易理解，我们一般在依靠二转般若法轮来进行抉择什么是了意呢？那就是说讲远离四边八系是了意。如果我们说任何显现法，然后认为它起功用也好，实有也好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不了意。这是说这样的一个观待。那么在那个就是如果是我们依靠三转的实相现象二谛来进行观察，那我们知道实相现象相符的近和有近就可以称之为了意，而实相现象不相符的近和有近就称之为不了意。所以一般在三转了意的如来藏法轮当中也都是这样来进行安立了意和不了意。比如说在大波涅槃经是来进行抉择佛性的，它里边有时候也有一些不了意的，我们要受持戒律啊等等的一些教言，那么更多的都是一些了意的这个教言。所以在大波涅槃经当中说什么是不了意，也就是说声闻圣叫做不了意，然后无上大圣乃为了意。然后说如果说我们认为如来是无常变异的，那么这就是不了意。如果说如来是常住不变，是那个是名了意。所以一般在三转当中说，你如果说如来空是不了意，然后说如来是成了我境的就叫做了意。所以观待不同情况，那么在判定了不了意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不同的这个判定方式。所以像这个了意的因为了意它会观待于不了意观待于了意而言的话，它会有一些比如说抉择的不明显，或者说它是那个有一些圣意理论的这种妨害，所以我们才会有了一对观待，也就是了意和不了意。而且我们比如说像对于我们那个就是抉择这个意义，那么意义的话其实都是主要抉择佛陀的三转法轮。那么在佛陀三转法轮当中，我们说何者了意何者不了意，一般像自宗全知麦盆波切还有无光尊者在很多的一些论点当中也讲到，三转法轮当中初转是那个了意的，然后二转和三初转是不了意的，然后二转和三转是了意，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判断方式。而且三转的话，它比观待于二转而言，它是了意当中的了意。因为二转从抉择诸法离系角度而言是了意的，然后像三转因为它着重开显了光明如来藏，所以是了意当中的了意。那么在解深密经当中也是对于三转法轮做了一个判别，我们简单就是介绍一下。它这里边讲到像初转法轮，因为初转法轮主要是依靠四谛，然后对于一些人天圣的人就是讲到这个人也有法也有，然后讲一些业因果，然后对于这个声闻圣人 然是建立在人无法有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转法轮。所以在初转法轮当中，我们知道比如说乃至于声闻缘觉，因为他认为有一个实有的心即存在，没有觉得一切万法是远离四面八界的缘故，所以我们比较共同对于初转法轮基本上没有太大的争议，然后都会把它抉择为是不了义的。然后在二转法轮，那么二转法轮的话，它并没有承认任何一个法实有。在二转法轮当中，那么依靠般若空性来进行抉择，说一切万法都是无自性的，无生无灭。那么这样的一种抉择万法是空性，那么肯定是比初转法轮更为稀奇，更为稀有。但是它的这个抉择空性是依靠一种隐秘相的方式来进行转法轮。什么叫隐秘相呢？我们通过在今年学习中观的过程当中，大家会发现，也就是我们会把色法道一切知识之间的一切万法抉择为是，尤其是按照大中观因尘判，那么最终必定会抉择为远离四边八系。那么我们说色法道一切知识之间全部可以抉择为是远离四边八系的本性，那么这个色法道一切知识之间，不论是清净的法也好，不清净的法也好的话，它到底是在圣意当中哪些是真实存在，哪些是不真实存在，那么这是在二转般若法轮当中没有明显加以辨别，没有辨别。所以说它只是通过一种遮破的方式，只要就是我们执着的法说，哎，这就不是自性。然后我们说真正的自性，我们只能够通过一种遮破的方式说，它不是有不是无，然后也不是有无双句，也不是有无非句，是这个都是通过一种遮权。你像我们在这个经典当中也是说无生无灭嘛，我们讲空性的时候也是说不来不去，不长不断。所以它的这种抉择是通过就是我们凡夫能够思维的，然后遮破的一种方式来进行隐秘的就是开显诸法的实相。所以因为没有就是说明显的一种方式来进行开显诸法实相，从建立的方面开显诸法实相，所以它依然是有容有受，然后还没有说关待于三转的这个显了相转正法轮的话，那么它还不算是了义。所以解深密经当中哈，它依然说它不是了义。但这个不了义和我们自宗全真麦尔本波切说二转法轮是了义的话没有任何差别，因为它关待不同。因为我们说它了义是说关待于法界的实相，那它肯定是了义，从空方而言那肯定是远离四边八系。那为什么在这个经典当中说它不了义呢？那是关待于第三转法轮的那样的一种抉择方式，非常明显的来进行抉择，什么在圣意实相当中存在，什么在圣意实相当中不存在，所以就是称之为是不了义。所以两者的话我们要知道没有任何相违之处。所以在解深密经在抉择第三转法轮的时候说，是依靠二转法轮基础上，在空无相无愿不生不灭本来寂静的这个基础上，以显了相来进行转法轮。什么叫显了相？我们只知道三转了义如来藏法轮，那么抉择如来藏是成了我境的，那么非常明显。那么在密宗当中依靠窍诀更加明显的来进行抉择我们的这个大圆满心性，所以是第一稀奇也是最为稀有的。那么在佛陀所转的所有法轮当中是最无上，就是是最了义的，然后也不会引生种种的争论。所以我们通过这些，那我们就对首先第一颂当中讲到的，我们为什么说要误入意义的时候要知道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所以知道之后的话，要想获得最究竟的菩提果，那肯定我们是见解是要最究竟的最正确的这种见解，那就不能够说依这个不了义，而应当依这个了义。那么下面就进一步讲到说原因何在，原因何在？下面说佛陀辨知已，随众戒根基，犹如皆知梯，宣说圣次第。也就是我们在前面讲到，就是我们知道这个意义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哪些是了义，哪些是不了义。那既然说我们要依了义，而不应当依不了义的话，那为什么说佛陀要观待于所化众生，要来进行宣说不了义的法？既然要依了义，不依不了义的话，我们能不能够一开始直接依这个了义法，而不说任何的不了义法呢？那这里边在第二颂当中就引出佛陀为什么要说一些不了义法。那我们知道其实佛陀已经辨知一切如所有和尽所有的一切所知万法，已经现前了圆满的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所以就是说随那么佛陀已经就是辨知，而且这个辨知的话一般在像华严经也是佛陀在就是最初成道的时候，那么观待于地上菩萨宣说的这么一部不可思议的就是大圣的这个经典。那么在这个大圣经典佛陀也是说了嘛，说 这个变质的话，就是已经照不光是佛陀自身觉悟，在这样的一种觉悟境界当中，能够照见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的智慧德相，然后一切众生的话与我无异，都具有32相80种好。那既然众生具有这个，就是十相当中都具有佛性，都具有如来藏，那佛陀为什么没有一开始直接来进行宣说了义的如来藏法门，而是说随着众生的根基意乐，然后就是那个犹如阶梯一般，它是一种次第的，然后宣说了圣的这个次第。那这样的一个圣的次第，我们说有三圣，然后有或者二圣，或者是三圣，或者说五圣，或者在这个密宗宁玛的这个圣次第当中哈，分了这个九圣。不论怎么样分，它都是一种次第来进行接引。所以通过在这一颂当中，我们说佛陀为什么要宣说暂时宣说一些观待于所化众生宣说不了义法，就是因为众生的根基意乐不堪大乘法的法器，所以为了让众生的相续逐渐调柔，那么为了让众生，我们在法华经当中佛陀也是说嘛，我出现于世其实就是为了开始悟入佛智之见。因为佛陀辩知最主要的辩知就是照见一切有情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那这样的一个如来智慧德相其实就是佛智之见。那如何引导众生入这个佛智之见呢？所以它有一个次第的这种接引。所以像这一段说就是犹如阶梯一般，那么佛陀引导一般的所化众生，那么都是一种次第来进行接引，那么最终的话肯定是依靠最了义的如来藏法门来进行接引众生。所以像这一点哈，就是在那个法华经当中也有说，法华经当中说佛陀在最初做道场，然后已经获得辩知嘛，然后已经照见一切众生都具有如来智慧德相，所以在最初的37日21天当中并没有转法轮，而是在那个树林当中静处阿兰若思维，说我所读的智慧是最微妙最第一的。那是因为众生根基非常愚钝，然后处在这个贪执当中，所以像这样的就是刚强难化的众生，愚痴执着深厚的众生，怎么样才能够被这个度化呢？那当时我们知道天王来进行请佛转法轮，那么在再三请佛转法轮的时候，佛陀就思维说我如果说把自己的这种所证悟的这个佛圣然后直接宣说给众生，说若但赞佛圣，如果我只那个宣说一佛圣的话，那么众生已经沉沦在苦海当中，执着非常深重，然后业力也非常深重，根本不能够相信这个一佛圣。所以在如果是直接宣说了义大法的话，会引生众生诽谤佛法，然后不相信，依靠不相信的缘故诽谤佛法，以此而会堕入到三恶道当中。所以如果是这样子，没有一种善巧方便，我宁可不说法马上入涅槃，也不要就是说让众生缘我来进行造恶业。那这个时候又进一步去意念就是过去佛是如何来进行利益众生的，那么意念过去佛利益众生所行的这个方便，所以发现过去佛利益众生的话都是通过三圣法来一种阶梯嘛，三圣的这种阶梯来进行接引众生。所以我现在得到虽然得的是一佛圣，但是我应当在度化众生过程当中为因众生根基不同的众生所化根基，我应当说这个84000法门，然后说这个三圣所设的84000法门。而且当时释迦牟尼佛这样思维之后，被这个十方佛现身来进行赞叹，说这个释迦牟尼佛是我们众生的第一导师，然后因为得了这个无上法，然后用方便力的话观待于所化众生根基而分别说三圣法，说我们过去佛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也是通过这个三圣法来进行度化众生。但是虽然说三圣，但是最终的话我们说开始悟入佛智之见，那肯定只是为了把一切的这种众生乃至于决定的这个就是声闻缘觉也引入到菩萨圣当中，然后最后引入到佛圣当中，是这样。我们知道在这个法华经当中哈，也是特别明显的阐述了我们这一颂内容，也就是佛陀辩知以随众界根基犹如阶梯之宣说圣次第，这样的一个宣说圣次第，不光是我们本身释迦牟尼佛，包括十方三世，我们说过去的一切诸佛都是依靠三圣次第来进行次第接引一切众生，那么最终让众生开始悟入佛智之见，所以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所以像在无垢虚空经当中也是说，相合众意乐，我说有二圣。其实有这个，比如我们刚才说 二圣的话就是大圣和小圣，那有时候说三圣，那就是声闻圣、缘觉圣和菩萨圣。那个就是如果有时候五圣的话，那么在三圣基础上加上了这个人圣和天圣。然后在那个就是尼玛的这个圣次第当中有九圣安例，那么这个九圣安例的话，它有这个就是显宗的就是说那个有三圣，然后密宗的话有这个六圣。这也是在有些教案当中哈都有宣说，我们这里面不光说。那我们说这个圣的话，其实在楞伽经当中也是说乃至于我们众生的心有流转的话，众生的心情是无量无边的缘故，那我们说这个圣其实也是无量无边的。所以在汉译的这个楞伽经当中说，观待于天人，还有这个梵天，有这个诸天及梵圣，还有声闻缘觉圣，还有诸佛如来圣。那么这些圣的话，乃至于就是说我们有二许分别心流转的时候，那这些圣都不是究竟。如果当我们的心灭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没有这个能成所成，也没有这个成的建立，那这个时候才是究竟一圣。我们说究竟一圣，心佛众生，世散无差别。那么究竟是一圣，其实把这个无圣叫这个一圣，把无圣叫一圣，然后一切众生的实相就是什么呢？平等的、清净的。但是我们说暂时说，为了引导众生的缘故，分别说诸圣。所以这样的一个圣的次第，都是为了暂时引导众生。但是究竟，就像在楞伽经当中说的，乃至于我们心有流转，你安立二圣也好，三圣也好，五圣也好，九圣也好，都不叫做是那个究竟。那么究竟当中是说，没有成没有成者，无有圣建立，那就是说一切的这个修行者，如果是现前这样的一种境界的话，那么这就是究竟一圣，必定会现前佛果，是这样的一种殊胜的这个境界。所以这是在这一颂当中哈，就是讲到佛陀为什么要宣说不了一法，就是因为众生根基，就像我们刚才在这个法华经当中所说的，直接宣说究竟一圣，直接抉择了义见解的话，因为众生的根基不堪能的时候，很容易就是说因为不相信的缘故来进行诽谤佛法，那这样很容易堕入到恶趣当中。所以佛陀尽管辨知，然后也照见了诸法的这个实相，但是他还是在说法引导众生当中有一个善巧方便，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在那个就是下面又讲到第三颂当中又讲到说，念其何用意，秘密意趣八，依此以量害，必要说亦有。那我们说像这个就是佛陀在次第接引众生过程当中，为什么说先前所说的就是不了义，那么最后开权显实所宣说的就是了义之法呢？为什么把这些之前所说的那么称之为是不了义？那这些不了义的话，或者说了义和不了义之间，我们依靠什么来进行加以辨别啊，这我们需要了知。所以这里边我们就是意念及念及什么呢？就是它有没有就是就是用意啊，就是还有必要啊，有没有能害？如果说有这个在这前面第一句当中哈，就是念及何用意，就是我们想到什么呢？如果它是那个就是有用意的，然后可能里边还包含着有必要、有能圣义理论的妨害的时候，那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法它就是不了义的。那相反我们就知道，如果说是没有用意，也没有这个必要，也无有能害，那么这就是了义法。那么在这个就是不了义当中哈，我们说它又可以依靠这个秘密和意趣，然后秘密当中有四种秘密，意趣当中有四种意趣，那么又把这个不了义法也可以分成有八种。然后像这个不了义的话，就是如果说因为为什么把它叫做不了义呢？如果我们从字面上去直接去这个理解的话，那它势必是有这个圣义理论的妨害。但是虽然说像第三句当中哈，我们说从字面直接去理解，它会有这个实相或者说圣义理论的一种妨害，但是我们有没有必要说，在有必要的时候，比如说观待于中下根基，观待于让这个声闻缘觉一些有实的这个宗派屈辱大圣的这个时候的话，观待这样的一个必要，我们也会去宣说这个不了义法。那么这是在这一颂当中讲到说什么叫做了义，什么叫做这个不了义。所以我们说主要是从一般像这个从具有这个秘密和意趣的角度来进行受持这个了义和不了义。那进一步像在这个注释当中哈，我希望我们大家在这一次学习解义会见的时候，比如说哎，什么是了义，什么是不了义的话，我们相续当中一定要有一个定解。比如说什么是不了义，刚才我们说要具备三个条件，有用意、有必要，然后有能害。有用意那个就是说它是在哪个层面上来进行说这个不了义法，那么说这样的一个不了义法有什么必要呢？比如说 有这个打破众生实执啊，然后接引众生入这个上上圣啊等等，那么有这些必要。那么还有一个最重要的条件的话，就是他要有能害，也就是有圣意理论的妨害。等等我们下面会讲，比如说像对这个声闻缘觉，为了让他去入解脱道，然后最开始说这个就是人我是空的，法我是存在的。那这个法我存在的话，那么它是有用意有必要，就是怕一开始说法也是那个就是空的话，那么声闻缘觉觉得一切万法空的，就会产生恐怖，所以它不容易入这个解脱道。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对小乘根基抉择了一个人我是空，法我是不空，所以有这么一个在明业地当中，我们说这样来进行就显现法说它不空的话，有这么一个用意，然后有它的一个必要的话，为了就是接引这个小乘，让它入上上圣的话，那么如是来进行抉择。但是这样的一种抉择的意义，其实它是有能害的。你如果说认为这样的这个二威啊，比如说显现法是实有，二威实有的话，在圣意当中存在，那肯定是有圣意理论的妨害，所以它有能害。那么这就是一种不了义法。那么我们说相反的，没有用意、没有必要、也没有能害的，就是不了义。但是这个就是了义。但是这个了义的话，希望大家也要有一个善巧的理解。我们说了义法，并不是说全部没有必要。没有必要性。那我们说佛陀说法是有必要才会说法的，不论是了义法也好，不了义法也好的话，都是因为有必要才宣说。如果没有必要，比如说宣说空性法门，那肯定有什么呢，就是对治实质的那个必要，有这么一个必要性，有这么一个，其实这个必要的话就是一种利益啊，对众生带来什么利益。那我们说宣说不了义法也有这样的一个利益，那么宣说了义法的话，其实也是有这个必要的，也会有这个用意的，那个也会有用意。所以你像我们说在那个就是以前上师们的一些教研当中也是说，其实那个就是一般总体而言哈，我们说依靠这个三个条件来进行辨别了义不了义。但是我们说那个最关键的是什么呢？最关键的在三个条件当中哈，如果是没有这个就是能害，它单单是有用意和有必要的话，我们不能够把它判断成是那个就是不了义的。依然是了义的。比如说宣说空性法门，比如说宣说这个如来藏法门，那么宣说如来藏的话也是有必要，因为在宝心论最后有什么必要呢？他会遣除五种过失，获得五种功德，有这么一个必要性，佛陀也是宣说了了义的如来藏法轮，那么也是有必要。所以像有些那个后来的一些那个就是后代的一些中观论师哈，就是通过因为宝心论后面非常明显有这个遣除五种过失获得五种功德的必要，所以有些这个后代中观论师就依靠这个有必要的缘故，然后把这个就是了义如来藏法轮师放在不了义法当中哈。那么这显然是不合理的，因为后代中观论师把这个如来藏法门认为是不了义，然后空性是了义的，那我们同等理，那既然说宣说如来藏法门有利益众生的这个必要，那我们说同样的宣说空性法门就没有必要了吗？它没有打破众生实质必要吗？没有这样的一个必要，佛陀为什么要讲法呢？为什么要讲般若空性法轮呢？所以这样来进行看的话，按照你们的这个推论来进行推，最后会得出一个结论什么呢？你们认为了义的这个空性也应当因为有必要的缘故而成为这个不了义。所以我们在这样的一个了义和不了义的鉴别的时候哈，虽然一般而言是有这个三个条件，但是我们也需要了知什么呢？就是最关键的就是有没有这个圣意理论妨害。如果这个没有的话，我们要明白单单是一个就是有用意有必要，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把它判断成是不了义，所以这个也是非常非常关键。所以刚才像那个我们引用的就是在以前我们在学宝性论的时候吧，有这么一段分析，然后我这里边不光讲，有兴趣道友下来看，然后就是对我刚才说的这一段，然后这里边也是讲记里边的内容哈，作为一个参考资料给大家那个引用出来。所以也是告诉我们在这个判断了义不了义的三个条件当中哈，最重要的是看他有没有圣意理论的妨害，这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我们说像这个不了义哈，那么进一步介绍不了义的这个分类。不了义有这个秘密和意趣，有这个就是说有这两种。那么像秘密的话，它分为就是说那个就是四种吧，也分为四种，就是令入秘密，还有相秘密，以及对治秘密和改变秘密。然后意趣的话也有四种，是有这个平等意趣，然后别意趣、别时意趣和不得伽罗意趣。那么加起来总共是有我们说秘密意趣八，有这个八种。那我们要知道什么叫秘密，什么叫意趣。这个秘密和意趣在那个新 新义修喜大乘书无光尊者也做了一个解释，什么叫这个意趣呢？这个意趣也就是指在演说佛法过程当中，然后就是说这个说法者哈，稍微会含有夸张的成分在里边，但是虽然有夸张成分在里边，它并非是虚妄言说，而具有某种特殊必要，然后宣说了一切法义，那么这就是意趣。意趣，因为为什么不是虚妄宣说呢？因为它有它的这个意趣所在，但是在这个外人听了以后的话，就会打消外人，比如说对于佛的傲慢之心啊，然后打消一些这个就是外人的一些懈怠之心，也有它的一些必要的这种情况下，那么佛陀会带有意趣来进行讲法，这是说里边我们乍一听的时候哈、啊，它会含有一种夸张成分在里边，这是说意趣。然后秘密的话是指什么呢？也就是为了令这个有些众生趋入正道，然后受持真义，然后依靠比如说对方所感兴趣那个所感兴趣的少数名词或者他能够接受的条件来进行宣说，那么方法虽然与之相同，我们把这样的一种说法方式为什么叫秘密呢？其实它是有言外之意的，肯定是有言外之意，但这个作为这个所化众生而言的话，对他而成为秘密，因为不能够让他去理解这个言外之意，因为一理解之后他很容易就是说对于佛法产生邪见，因为不信而产生邪见而诽谤这个佛法，所以在秘密当中成为说法者的一个就是不宣的一个秘密，然后从某一个角度，然后关待于所化众生的一种根基意乐，那么宣说他能够接受的一些法，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秘密啊，这就是秘密。所以我们把这个我们刚才说的不了义当中哈，什么叫秘密，什么叫意趣，那么总共我们说加起来的话，那么各自它又有四种分类，总共是有八种，然后最后说依此以量害，必要说亦有，然后从字面上，因为像这些都为什么叫不了义呢？因为它必定是有这个量的妨害，从字面上直接理解的话肯定有量的妨害，但是因为我们说因为众生的根基它不是上根立智者，所以首先需要宣说一些不了义不了义法，尤其是关待于声闻缘觉，然后最后让他这个就是首先调伏相续然后最后的话才会就是引小去大，然后回小向大，才能够驱逐到大乘当中，有这么一个必要来进行加以宣说。然后我们再看后面两颂当中讲到，是故四派智究竟金刚圣，下位正悟分，上者明觉则，依教理更成，继而持了义，天鹅水吸乳，智者游教海。我们首先看第一颂，第一颂当中说就是因为刚才讲到秘密和意趣哈，就是我们先把那个就是跟这个上面一颂的这个内容有相关的，然后把这两颂讲完之后，我们再具体的去分析就是四种秘密和四种意趣，就是每一种秘密和每一种意趣各自的这个含义哈，有我们这样宣讲。然后这两颂当中因为我们前面判别了这个了义不了义，明白了就是不了义法的话，它会有圣义理论的妨害，所以你像佛陀有必要，那么有这个次第引导众生必要，他会宣说一些了义法。但是在这个下下派和上上派的话，我们说下下派他所暂时抉择的一些观点，那么因为有一些是有圣义理论的妨害，所以通过上上派就能够加以断除，加以那个正确的如实抉择。所以你像我们佛教内道宗派当中，从显宗四派，也就是有部、经部，还有唯识和中观这个四派，那么一直到我们说密宗当中世序行序瑜伽序，乃至于到无上那个瑜伽序之间，到究竟金刚圣，在无上瑜伽也有马哈阿诺阿底约嘎，有这个三种约嘎，那么到这个究竟金刚圣之间，为什么叫金刚圣呢？因为在无上密宗当中哈，它叫密咒圣，因为它在抉择机道果三是不可分的，就像金刚能够摧毁一切，它不会被这个万法所摧，所以我们说金刚圣它抉择的见解的话非常了义，非常圆满。那么金刚机道果三如同金刚一般而不可分，所以就称之为是金刚圣。所以一直到这个金刚圣之间，我们说在这个就是下下派到上上派之间的话，说下下派没有正悟的这个部分，然后上上派他会什么呢？就是说明确的来进行加以抉择，抉择为是空性。比如说我们说小圣有部和经部，然后他们承认的无分微尘和无分刹那在圣义当中存在，那这样的这个没有正悟的这一部分，比如说作为上上派，那么作为唯识的话，就能够进一步把这个无分微尘抉择为空性。但是因为像随理唯识，它有对识的这个识着，识值，所以唯识又作为下下宗派，那么它的这个对于识 实没有震悟空性的这一分的话，那么作为上上的中观派，那么进一步把心也抉择为是无自性的啊，心抉择为无自性。所以就是说，下者没有证悟的这一部分，通过上者明确加以抉择。甚至我们说二转和三转，就是空性和光明来进行做对比，或者说显宗和中观境和密宗的，我们说这个有法界来进行相比的时候，我们说那个法心见，因为它没有，只是一种隐蔽的方式，没有明显的方式来进行抉择法界实相。所以说下者没有就是说明显抉择的这一部分，然后我们说通过上上派的密宗啊，然后通过明显的方式把这个光明分通过建立的方式加以抉择。所以这些也都是比较好这个理解的，那也都比较好理解。所以事故四派制究竟金刚上下位真无分，上者明抉择。然后我们再看第二颂当中讲到说，一教理更成见而持了义，天鹅水吸乳，智者犹教海。那么我们进一步，我们说具有这个殊胜智慧的菩萨伽罗修行者、文思修行者、大乘行人的话，依靠教证和理证更加能够那个就是说成立啊，那么来进行受持了义而不受持不了义。我们见到了那个就是进而持了义嘛，因为依靠比如说那个无物的，然后三观察得以清净的圣教量，然后不光是圣教量，我们还可以依靠理证，这样的一个理证的话，就是我们前面观察二谛的这个二理啊，通过这个教证和理证，我们更能够来进行加以成立，成立，而且这样成立之后，我们就能够说去现见那个就是所成立的这个境界。那么这个时候的话，我们一定受持这个就是了义啊，一定会受持了义。所以作为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行者，打了一个比方，就像天鹅啊，它能够把这个就是就是掺杂这个那个乳汁的这个水的话，因为我们说水乳是相融的，一般是只要水和那个就是牛奶混合在一起，我们不容易把它分开。但是天鹅的这个嘴的话，它有一种特色，它就能够把这个水乳相融的这个液体能够就是说吸出精华的牛奶，然后留下这个水。所以就像这个比喻当中一样，那我们知道智者就能够畅游于佛教的那个广阔无垠的大海当中。因为在这个畅游广阔无垠的大海当中的话，那么在我们说浩如烟海的那个佛法，而且这些佛法的话，有些是不了义的，暂时接引众生的一种方面，那么有些是究竟了义的。那么智者在畅游过程当中，他就能够像这个天鹅水吸乳一般，那么智者有这个就是不共的一种嘴吧，也就是一个智慧的这个就是嘴，它能够吸收什么呢？精华，能够消化这个精华，提取这个精华，然后最终来进行掌握最究竟、最实相的见解。那么智者它也会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以上我们把这个三颂讲完了，从这个念及和用意到这个智者游教海之间，所以我们就知道，因为它第一颂当中是讲到如何区分了义不了义，然后在后两颂当中，我们通过这个不了义，因为它是有这个就是量的这个妨害嘛，有量妨害，所以在佛教当中，尽管佛陀观待于众生根基，我们说分了二圣，分了三圣，分了五圣，或者说分了九圣所设的无量圣，但是我们说这个圣的话，它有下下上上，下下和上上的这种区分，就是因为下下它有一种不了义的有量妨害的这个观点。那么这个下下圣当中不了义有量妨害的观点，通过上上圣的这个抉择，就能够加以破除，并且就是说抉择更了义的观点。那么最终我们肯定是要受持了义，而不受持不了义。那我们在把这三颂讲完之后哈，我们进一步看一下，就是在不了义的这个分内，秘密和意趣。我们首先看四种秘密。四种秘密，第一种就是令入秘密。这个令入秘密的话，就是比如打一个比方，佛说色等，尤其在初转法论当中说蕴觉处等等的这些色法，它是色法等等，它都是存在的，在外境当中存在。那么说色法在外境当中存在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那个令入秘密。那我们知道，刚才我们说既然是不了义，它有什么呢？用意有必要，有这个量的妨害。首先我们就是通过这第一个例子哈加以分析，其他的我们也可以类似去分析。比如说它的用意是什么呢？用意是落在显现分上。那么必要是什么呢？必要是为了让这个声闻步入大圣。那我们说它为什么是不了义呢？因为它 以量观察，胜以量观察的时候，以理有妨害。所以如果说这个以理有妨害，就是主要是我们直接从字面意义上去理解，如果说色法存在的话，那我们说是以这个观察无分微尘的这个理证啊，胜以理理它是有这个妨害的，有妨害。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说具足这三个条件，那这个令如秘密尽管是有必要，但是我们说它一定是佛讲的这个了义不了义法当中，它是属于不了义法。所以我们说在令如秘密哈，就是在这个注释当中，它有一句总结是什么呢？就是单单作为令普特切罗去如上道而宣说的一切法。所以不光是这么一个例子，也就是说只要是一种这个为了让这个普特切罗修行人能够逐渐的像佛陀宣说这个圣次第啊，有一个阶梯，能够把一个平凡的实质特别重的这个众生能够接引入这个解脱道，而且逐渐的从这个小圣的解脱道而步入到大圣的究竟义佛圣。所以有这么一个必要性的时候，我们说的这一暂时的一些不了义法全部可以放入在令如秘密。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令如秘密就非常广了。那就像我们刚才所说的三圣和五圣当中哈，除了最鼎盛的，那我们说其余的这个圣，它全部是属于一种令如秘密。比如说像人天圣，然后比如说像这个声闻缘觉圣等等的话，那么这些都是一种为了让这个普特杰罗，我们说为什么佛陀说是为这个菩萨说呢？我们说哪怕是声闻决定根基的，但是因为众生平等具有佛性的缘故，所以即便是为这个声闻缘觉宣说了这个声闻缘觉小圣法的话，那这个小圣法其实必要性并不是说让它只是终止于这个小圣的这种解脱，那么只是让小圣他对于法没有一种排斥，没有对修行没有一种恐惧，然后能够断除人我执。那么在断除人我执的这个基础上的话，那么佛陀还会把这个小圣行人接引到这个上道。所以我们说所有的佛陀的这种善巧方便，为了这个度化众生，暂时所说的一切不了义法全部可以放入在令如秘密当中，这是第一种秘密。我们再看第二种秘密，指的是相秘密。这里边相秘密就是宣说了一些相是存在，比如说像唯识当中他安立这个三自性啊，唯识安立三自性，还有在一些经典的当中经常说自己是自己的这个护主。所以他这里边的用意是放在哪里呢？用意的话，比如说唯识，这个唯识的话就是什么呢？是指的心显现万法，心显现万法。然后安立就尤其是在明眼地当中啊，我们说明眼的实相就是万法唯心所现。然后安立三自性的话，我们说三自性就是遍计所知自性，依他起自性，还有圆成实自性。那么每一种自性都有它各自的法相，还有就是自己是自己的护主，就告诉我们，我们不要依赖于他人，不要认为说我依止了一个上师，上师就能够把我带到这个极乐世界当中。我们说成办利乐，那肯定是解脱依赖于自己的。那这里边就是讲到有这样的一个用意。那我们说他有没有圣意理论的妨害呢？我们说如果从字面上直接去理解，你说唯识的话，但是我们说在圣意当中，心不是圆成实的本性，在圣意当中，依他起也好，圆成实也好的话，都是无自性的。然后在圣意当中，我们说我也并非是实有的。然后他的这个必要是什么呢？就是关待于我们说他的这个相应所化众生，因为这些众生暂时也只能够理解到这种程度，所以这样来进行安立这个宗派。所以在这里哈，我们为什么说像安立三自性它是属于一种相秘密呢？然后他的这个唯识当中哈，尤其我们不说了义的那个，就是一般有些抉择究竟见解的随教唯识，我们说具有这个美中不足，认为在圣意当中说圆成实依靠般若空性观察依然不空的这样的一个唯识的这个宗派。所以按照唯识观点的话，他说佛在经典当中说空性的话是有密意的，然后他认为佛说一切万法空是一种不了义，也就是他通过三自性的这个抉择，然后抉择出三无自性的话，说相无性、生无性还有这个圣意无性当中，就如实抉择了哪些法空。其实空的唯一是什么呢？遍计所知。然后像圆成实是不空的，所以他善加来进行抉择什么空什么是不空，然后把这个不空的圆成实认为依靠般若空性观察也不空的时候，所以他就解释说佛陀宣说的这个般若空性是有密意的，这样来进行解释，认为空是那个不了义的法，然后他的这个三自性抉择的是一种了义的法。所以这就是一种我们说如果弥勒菩萨这样宣说，然后像这个佛陀这样宣说的话，那我们知道他一定是相秘密，那么这样的一种宣说肯定是不了义的。所以这个哈，我们就善加去了解就可以。然后我们再看第三种，是对治秘密。这个对治秘密哈，总共关待于对治什么呢？关待于众生有八种障碍， 有八种障碍，尤其是屈辱大乘法过程当中有八种障碍，所以观难于八种障碍就有了八种对治。所以像这个有八种对治秘密，比如说众生的八种障碍就是轻蔑佛陀、轻视正法、懈怠，还有那个稍微出色的时候，稍微有一点修法的时候，就是引以为足啊，就自我满足。然后第五种就是我慢，第六种就是贪执三界，有这样的一种贪执的障碍，第七种的话就是因为就是一种处在懊悔心当中吧，然后自己的心不能够入道，而不能够行持善法。第八种障碍就是退入小乘，总共有这个八种障碍。我们说为了对着轻蔑佛陀，然后那个就是佛陀会说，我那时转生为这个拘留孙佛啊，转生为拘留孙佛。为什么会有轻视佛陀呢？因为我们说我们的这个释迦牟尼佛，然后也是发愿在五浊恶世，尤其是五浊恶世，然后观待于光强难化的这个众生。那么佛陀说，我出现于世来进行发了这个如同白莲花一般的这个五百大愿吧，然后对于这个娑婆世界来进行利益众生。所以你像佛陀观待于我们娑婆世界，那么世界呢，比如说他就是百岁啊，然后寿命也不是特别长，然后身相的话，那么只是比我们平凡人稍微高大一点。然后观待于一些具有报身相的这个佛陀的话，那么我们释迦牟尼佛的佛身显现的也很就是说微小，显现的微小。然后这个刹土的话也是充满这个荆棘啊，充满这个不净的。所以有一些就是做了一个对比，说啊，释迦牟尼佛是不是他心不净，像舍利佛一样，是不是心不净，是不是他的修行不圆满，然后感得我们这个世界不清净，然后认为像这个拘留孙佛，因为他是在这个就是人寿多少多少万岁的时候，所以拘留孙佛的这个身量也特别大，然后刹土也非常清净，所以这样来进行对比，说认为释迦牟尼佛不跟这个拘留孙佛相比的话，然后蔑视释迦牟尼佛。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轻视佛陀不能够引生功德的时候，释迦牟尼佛就说，哎，我那时转生为拘留孙佛，这样来进行宣说的。这是那个第一种。第二种为了轻视正法，什么叫这个轻视正法呢？因为像一些婆罗门特别有傲慢心，然后他们在这个婆罗门教当中哈，只是允许贵族入教，然后像一些这个首陀罗呀等等的一些低贱像屠夫猎人等等的这个低贱种姓的话，是不能够入这个婆罗门教。但是我们说佛陀平等度一切众生，连这个就是盗粪人啊，连这个剃头师，连这个猎人，连妓女和这个屠夫都会接引入这个佛教，所以就认为说佛教太容易进入了，所以以此对佛教产生轻视。但是佛陀就说嘛，说你认为在集成当中好像说这个妓女屠夫认为他身份比较低贱，但是他之所以能够接触佛教的话，说什么样的一个因缘才能够入佛教，才有缘去修行的，说对于恒河沙的佛陀供养成事，才能够入于大圣啊，成为这个就是佛的这个眷属啊。如果没有集资，难以证悟，所以就是说就能够断除啊，婆罗门就会知道啊，我都没有入这个佛教的话，我肯定不如这个猎人，然后对于佛法也产生真实之心，所以依靠这样的一种说法能够断除他的这个轻法之心。这是第二种对峙。第三种对峙的话，就是发愿往生发愿往生净土，便能够得以这个往生比刹，单单一个发愿就能够往生吧。那么这是对峙懈怠者，因为这个懈怠者他少许善根也不能够造，那就对他说，你如果是发愿，或者说你单单称念这个比如说无垢月光佛的这个名号，或者我们说你就是念一遍这个观音心咒，尤其是自己的一些周围的人哈，他像这个特别顽固的一些唯物者的话，唯物论者，他根本就不相信。但是就是说，有时候又处在一种什么半迷信的一种状态，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妨用这样的一种善巧方便说，你念念咒吧，然后就是说有什么样的一个殊胜功德，然后你念一句阿弥陀佛，然后你就能够升到非常快乐的这个世界当中。那这样子的话，那么作为懈怠者，你让他天天修行，他做不到。但是就是说，他能够通过什么呢？就是短短的发愿，短短的这个时间当中持名和诵咒而积累善根，那么在这个未来不一定说马上我说来生就能够往生西方极乐净土，但是通过这样的一种对峙的那个方法的话，能够让他接上善缘。所以你像法华经当中说嘛，乃至于一生佛号结共成佛道，让你在这个散乱心当中哈，依靠 一朵这个花来进行供佛，那么最后也都会成佛道。所以这就是一种这个就是对峙的这个秘密。我们等到下面哈，它有一种别识意趣，从意趣的角度的话，其实这个它也是属于在别识意趣当中。我们刚才讲的第一个对峙秘密，它还可以属于在平等意趣当中，这是那个第三种。然后第四种的这个对峙的话，就是因为它有这个就是心满意足啊，对于修行法上心满意足，有很容易有满足感。那么这个时候，比如说他修布施，对布施有满足的时候，我们就来进行赞叹持戒而贬低布施，贬低布施，所以让他不再满足于自己仅仅有的一个布施功德。如果他连布施都没有去行持，连布施都没有的话，我们就多赞叹布施，然后让他能够放弃吝啬而去行持这个善法。所以就是说，这就是有这么一个那个方便方法。然后还有对着我慢，对着我慢的话，有些人很有慢心。我们就是说，像这个释迦牟尼佛，他在没有出家之前，我们会说，哎，佛陀的这个出身也非常高贵，然后佛陀的这个相貌具有32相、80种好，然后赞叹佛陀具有这个就是圆满的这种智慧。我们就想想，跟佛相比的话，我们干嘛去这个就是说很容易以自己的少有的一些功德而产生我慢之心的？所以智山还有那山高，所以我们就是要断除我慢之心，这是第五种。第六种的话就是断除贪执三界。那么我们来进行宣说，佛刹是清净的，所以我们人的话对于不清净的地方会舍弃。那么通过赞叹佛刹清净，那么就能够让他厌离三界。第七的话就是他以悔心而不行善法。什么叫悔心而不行懊恼之心而不行善法呢？比如说一个修行人，他就是已经通过善知识的这种引导哈，学习佛法之后，确实就是想修行，但这个时候就发现，哎，我以前比如说杀父杀母了，或者说甚至我触佛身血了，或者说我曾经破坏这个和合僧，甚至是我曾经就是谤过法等等。然后尤其就是说在这个后悔心当中哈，说哎，我确实是不是我太刚强难化了，我即便是那个信佛学佛的话，我可能也不能够得到解脱。所以这些在一些那个大圣的这个经典当中哈，有很多这些公案。像那个就是卫生冤王，那么也是以后悔心啊，然后就是说在懊恼心当中，然后就是行持不了善法，一直担心自己会堕入恶趣。还有像那个当时在什么大宝积经当中吧，就是有500的这个修行人，他就是说在修行过程当中引生了这个他心通，引生他心通之后就发现自己在那个就是宿命通吧，引生宿命通，然后在发现在自己在往昔的这个很多生生世世当中哈，都造了很多的五无间罪，所以这个时候产生懊恼心，在追悔当中哈，他们的这种禅定境界就不能够再那个上升了。所以对于这样的这个就是人的话，特别具有这个知惭有愧的人，那么说即便是那个对佛菩萨加害，也可以转身善去。所以你像在那个一些空性的这个宣说空性的了，宣说实相的了义经典当中，就是说那有没有能杀，有没有所杀，如果安住在实相当中，尽管说你以前对于佛菩萨有过加害，但是也可以转身善去，甚至也能够获得解脱。所以这是那个就是第七种。然后第八种就是为了就是退入小圣吧，退入小圣的话，那么宣说究竟一圣，然后受记说声闻也可以成佛，然后受记说究竟一圣。那么这主要是针对在声闻当中哈，它是什么样的一个声闻呢？就是它以前是一个菩萨的不定种性，让往昔行持菩萨道，因为是一个不定种性，所以后来因缘不好，遇到了这个声闻的一些小圣善知识，然后他就那个回大向小，就屈入到这个声闻圣。所以对于这样的一个不定种性的话，那么也会说，哎，你屈入到声闻的话，声闻圣最终也会证悟佛果，宣说一个究竟一圣，那么让他入这个大圣的话，那么这就是一种这个对峙。所以我们就会发现哈，在这样的一个就是第八种这个对峙秘密当中，会发现那个像弥勒菩萨会说，宣说究竟一圣是不了义的，然后宣说三圣是了义的。其实这种观点的话，是按照唯识的观点这样宣说，然后把这个究竟一圣称之为是秘密是不了义，但是这种说法本身就不了义哈，我们需要了知本身不了义。然后如果按照中观而言的话，我们说真正具有秘密的话是什么呢？宣说三圣才是具有秘密的。所以这里边我们要善加去辨别，这里边其实有很多非常深广的这个意义，因为我们时间问题也不能够广讲。 所以以上我们讲到了通过八种对治，然后对治众生屈辱大圣的八种障碍。那么这个对治秘密哈，非常殊胜的。等到我们后面在《大圣经庄严论》当中会专门广说这些内容，也是别说这个对治秘密的时候有这个八种障碍。而且这个八种障碍的话，它包括了就是我们一切的这个大圣修行人屈辱大圣的一切过患、一切障碍的话，可以包含在这八种当中。那我们说一切过患可以包括障碍过患可以包括在八种当中，所以我们说这八种对治的话，等于是已经包括了一切大圣的这个善巧方便，所以是非常非常殊胜。所以他在讲这个对治秘密八种的时候有两颂，那么对于这两颂，我们说他能够什么呢？就是就是说断除障碍，然后这个人就能够入正法。那他能够获得什么呢？如果说我们对于这个就是说这两颂的意义哈若文若义，我们就是说来进行受持，受持他的能权具，然后受持他的所权益，会引生十种功德，所以非常非常殊胜。哪十种功德呢？我们能够种性圆满增上，种性圆满增上。我们死的时候善死善始善终啊，我们就是说得好死，欢喜就是死的时候也非常欢喜。然后第三种就是说受生自在，然后我们能够有宿命智，就是能够回忆生生世世，然后我们能够生生世世执佛，并且闻法，能够就是得到信心和智慧，然后远离二障，最后能够速成无上佛果。所以这个八种对治秘密吧，这个八种对治秘密是非常非常殊胜的。这是他这里。然后我们再看第四种转变秘密。这个第四种转变秘密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觉得有一些，比如说在看佛经的时候觉得这样佛不会这样说吧，这不是一个非法吗？这个时候的话往往就会发现这就是一种转变秘密。所以转变秘密的话，就是为了对治什么呢？就是我们比如说就是很容易什么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学般若空性的时候，认为空性不生不灭，然后这个离依多因很容易理解，我们就觉得好像这个佛法也没有想象中的那么难，就认为说比其他法要下劣。所以像这个佛陀为了这个对治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轻法的这个心吧，然后就会说这个法特别难证悟，然后在宣说某一个法的时候会用一种这个转变秘密，然后就不能够什么呢，如文去解义。在他的这个文字下每一个这个就是名词的话有它的一个秘密指代，所以这就是转变秘密。所以在注释当中哈，它有一种引用，然后上师当时是引用了在大乘书当中所引用的因缘品当中说，父母为所杀，国王二所敬，敬劝劫摧毁，彼人得清净，用了这么一个偈颂。我们乍一看佛陀竟然会让我们去杀父杀母，然后就是说把这些国王啊眷属啊所有的百姓全部摧毁了，说这个人就得清净，说那这个佛陀太大恶是一个大恶人啊，这么样十恶不赦，让所有的人都灭尽了，所有人都灭尽会这样。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就是一个转变秘密。所以比如说他父母的话指的不是说我们的这个亲生父母，而指的是我们轮回当中的爱和取，轮回当中的爱和取，那么作为我们父母。那么这里哈，我们时间问题也不跟大家详细去解释。所以我就是在理解这个转变秘密的时候，就是我觉得我们应该引申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定解呢？就是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觉得这地方是错的吧，按照我们的这种分别念认为是错的时候，我们就要想到这佛陀一定是有转变秘密。那我们不妨去看一些注释，请教一些高僧大德，看看它里边的真实意义是什么。或者当我们看到佛陀的就是咱们的善知识上师们的一些心情的这个时候，认为说这是不可能吧，上师是不是有贪心啊，上师是不是有这个嗔心啊，其实这个时候我们也需要有一种转变秘密。也就是这种转变秘密的话，那么很多的这些就是世间的身形、世间的语形、世间的这种心形的话，是为了让我们什么呢？就是打破我们的一种实执，有这样的一种转变秘密，或者说对治秘密的时候，那么上师善知识才会这样示现。所以，当我们不理解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一定要理解，就是说佛也好，还有上师善知识也好的话，那么他们肯定是有秘密的。所以不能够什么呢？就这个，比如说文字的这个表面上去理解，不能够就佛的身与意的表面去理解，不能够就乃至于善知识的三门的这个表面去理解。那么不光是文字，乃至于佛的三身，乃至于就是说像这个善知识的真正具有法相、具有证悟的善知识的这个身与三门的话，那么都是具有甚深秘密。所以这些我们也是需要了知的。 然后，以上四种秘密就讲完，我们再看四种意趣。四种意趣的话，就是，那个就是，意趣总而言之哈，就是为了断除我们认为佛法浅显易懂，证悟，进而轻视，正法的一个心态。所以在四种意趣当中，我们看第一个就是平等。这个平等意趣就是我们前面讲到的八种那个对治的这个秘密哈。第一个就是对治傲慢之心嘛，这个平等意趣。因为有傲慢的时候，那个佛就会说，我那时就曾经成为过这个拘留孙佛，因为意趣嘛，就是我们的这个心所趋向在哪里呢？就是指到它的用意。那么用意就是指法身平等，所以为了断除蔑视佛陀这样来进行说的。所以它这里边是有一个用意，是指的平等性，而并不是说能够真实建立一个相续。如果真实建立一个相续的话，那么它就不能够成为不了义了。所以为什么会成为一个那个就是不了义法呢？因为它的用意只是指平等性，而不是建立一个真实的相续。因为我们在明眼力当中，我们说有东南西北，有这个东方的这个佛，有西方的佛，有这个就是那个就是有五方佛吧，然后有这个释迦牟尼佛等等，有药师琉璃光如来，有这个西方的阿弥陀佛。那么我们说在这个明眼力当中哈，那么佛它有各自的不同相续，所以我们在明眼力当中，我们不能够说释迦牟尼佛和拘留孙佛是一个相续。但是因为我们为什么说像那个无光尊者在前面说这个意趣的话会有一种夸张成分在里边呢？是有夸张，但是它容易让对方引生信心，打破这个傲慢之心，所以有必要。而且就是说也不成虚妄，因为佛说的时候他的用意是用在什么呢？法身是平等的，那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就是那个损害之处。所以有时候别人说那个在文革的时候嘛，有时候就是说问一些那个就是让一些人诽谤三宝，说佛法僧都是不存在的。然后有些那个就是比较具有这个灵活的，就是心里边作意说，我是在圣意当中宣说的，哎，佛法僧是不存在。那么这就是有一种这个意趣所在了，就是比较夸张，哎，佛法僧都不存在了。但是实际上不虚妄，但是以此的话，他能够避免别人对自己的一种人身伤害，所以有这么一个意趣所在，这是第一种。然后第二种的话是别意意趣。别意趣的话就是跟刚才的这个相秘密是相同的，我们这里面也不广说。然后别时的话跟刚才就是对治懈怠的那种就是说发愿往生发愿往生就能够往生，那么这就是一个别时意趣。所以这个别时意趣也有它的用意，是用意的话并不是说马上就能够往生，那么是要经过很长时间才能够往生。然后必要性是能够遣出人们的一种懈怠之心，所以是这样。但是如果说我们具足什么呢，就是往生的思量，比如说具足行愿，具足这个福德和智慧资粮，那么具足在这个极乐愿文大书当中所讲到的，我们说这个四个因的话，那么必定能够往生。那么我们这个就不能够把它理解成是一种别时意趣，甚至就是依靠这个四十八大愿，我们平时就是满足了往生的条件，那么在比如说临终的时候，乃至于十年都能够往生，就不能够把这些理解为是一种别时意趣。所以这一点，像全知麦盆波切在净土教言当中哈，专门遣除了说我们集资进账，条件具足了，资粮具足，往生的话是一种别时意趣。那么专门就是说破除了这种观点。而且在法如意宝在世的时候嘛，当时有一位那个喇嘛，然后就说我们那个持名念佛能够往生是一种别时意趣，当时还专门被这个法如意宝呵斥。所以我们知道也并不是说持名念佛就一定能够马上往生，但是你也不能够决定说他不能够往生。关键要看什么呢？他的因缘，如果是极生往生的因缘具足的时候，他一定不是一个别时意趣。如果在集成当中没有这个就是那个资粮圆满，那只是一天两天，然后念了一个佛号的话，能不能够在临终的时候马上往生呢？那这就是一个别时意趣了。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善加去区分。然后再看第四种，是指的普特伽罗逸乐意趣。这个普特伽罗逸乐意趣的话，也是在刚才的这个八种对治当中哈，就是对治第四种就是修了一点善法就自我满足了。所以这就是一种观待普特伽罗逸乐意趣当中，那么在有些人面前赞叹布施，在有些人面前的话会贬低布施，所以用意是观待不行善而言布施殊胜，然后观待于持戒的话是那个就是布施低劣。所以其实自信有没有一个殊胜和低劣呢？没有， 也是一个善法，但是它有一个什么呢？不同的观待，然后必要能够引申人们行持善法，能够让人们就是说去发放布施啊，去严谨持戒啊等等。所以以上我们就讲到了四种意趣。那么秘密和欲趣的这个关系哈，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四种意趣，意趣的话其实是可以包括在对治秘密当中，而且就是可以包括在秘密的这个就是四种秘密当中的这个对治秘密当中。所以一般意趣的范围就是稍微窄一点，然后那个秘密的范围稍微广一点，然后意趣的话可以含摄在秘密当中，然后在大圣经庄严论等到上师讲到那个后面的时候，也会专门来进行分析这个秘密和意趣，我们这里边就不光讲。还有就是我们要区分这个秘密意趣之间的那个就是说异同，比如说意趣和秘密之间是什么关系呢？无光尊者在《心印修解大乘书》当中讲到说，它是一个一本体一凡体的关系。一本体一凡体，然后因为时间问题哈，他下面就是引用了一些不同的这个论师的一些观点，然后让我们对于这个就是意趣和秘密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但是这个有兴趣的话，道友下去自己看，我们这里边就不讲了。那以上的话就是我们把这个就是秘密和意趣就讲完了。讲完之后，我们需要明白什么呢？就是像了义不了义，我们区分嘛。那么这里边要受持了义不受持不了义的这个原因，因为如果说我们不能够区分这个了义不了义的话，我们就很容易把不了义的法当成了义，而把了义的法当成不了义。那么这个时候很容易什么呢？造成谤佛谤法的这个过失。然后我们对于实相，我们对于什么呢？自性的法就已经不认识了。然后对于非自性的法，我们说认贼作子一般，我们就把非自性的不了义的法，然后当成是实有的。所以像那个从见解上抉择的话，乃至于像这个世间正见哈，我们说世间正见，我们要建立这个有这个前生后世，有业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然后有这个前生有来世。那么这些都是属于世间正见，但是这个世间正见在观待于了义的我们说见解空性见解的时候，那么它就是一个不了义。所以佛陀在华首经当中说，你像这个世间正见，那么就是什么呢？是细论法，是顺生死的。然后我们不能够认为这个世间正见是在所有法当中是第一的，是最了义的。所以你如果说把这个世间正见当成最了义的话，就等于是那个佛法中的这个盗贼啊，是佛法中的这个盗贼。这一大段当中哈，都是讲到这样的一层这个意义。所以后来那个就是佛陀就说嘛，说这个用了一些比喻，比如说像阿耨达池哈，景观是特别这个殊胜，特别美好，就好像那个天界的净土一般。然后如果一个人从来没有见到阿耨达池，然后他看到我们人间的一个就是说认为比较美丽的一个湖啊，一个池的话，就说啊，这个比如说我们说青海湖，不知道青海湖引用的恰当不恰当哈，因为它的也是一个圣地，也是一个圣地。但是我们就是说世间当中认为非常美的一个湖吧，然后就是说你没有见过阿诺达池，说阿诺达池是什么样子的，说跟这个世间的某某我见过的非常好看的这个池水没有这个差别，但是其实是有天壤差别的。所以这个人他虽然想赞叹这个阿诺达池，但是他根本什么的没有赞叹对。所以就是通过这个比喻的话，就是什么呢？如果是以这个世间有漏正见生死染着来进行赞叹释迦牟尼佛，我赞叹我的这个佛法的话，那么就是说你虽然想赞叹我，但是其实是一种挥辱。所以我们如何赞叹佛陀，如何赞叹上师呢？那么就是像这里边所说的，受持了义而不受持这个不了义，然后我们就不会颠倒，然后就不会把说真那个偷石啊当成是真金，不会把偷石当成是那个一般的一种石头长得特别像那个黄金，不会把偷石当成黄金。我们就会如实认识佛陀的功德，然后认识上师三宝的这个真实功德。这也是非常非常辨别了义不了义的话，也是非常非常关键的。然后以上的话，它是一般情况下我们通过那个就是显宗的一些方法，然后在显宗很多经论当中哈，也是通过就是了义不了义的话，就是通过秘密和意趣吧来进行加以辨别。那我们再进一步看，在不共密宗当中，它是如何辨别了义不了义的。那这里边讲到甚深金刚圣六边四理印传承窍诀办无垢理抉择，那个诸法本清净大等性双融一平二正量抉择之真义。首先在第一颂当中说，甚深金刚圣为什么叫甚深？我们刚才说非常不可思议非常不可思议。而且观待于立根者没有破誓言的话，那么有些在集成当中说集成成佛，那有些就是中根者在中阴就能够成佛，然后有些顿根者的话，那么在来世的七世或十六世内必定能够现前佛果。而且他的是机道果三不可分，所以叫甚深金刚圣。然后甚深金刚圣当中是依靠如何来进行抉择这些意义，辨别了义不了义呢？那就是 就是通过什么呢？就是六边或者是那个四里啊，通过六边或者是四里，来进行印迟，来进行了知在序部当中所说的这些哪些是了意，哪些是不了意，哪些是暂时的，哪些是那个就是究竟的。所以我们依靠什么呢？传承窍诀的这个伴侣啊，传承金刚上的这个那个传承那个传承上师窍诀朝夕相伴。那么依靠传承上师的窍诀朝夕相伴，尤其在尼玛自宗当中，依靠像我们代代相传的，从这个就是那个莲花生大士，然后传下来，一直到这个全真麦尔婆切，然后到法融一宝，然后到我们上师之间，依靠传承上师的窍诀朝夕相伴，我们就可以什么呢？无有错那个任何错误垢染的这种智慧，依靠四理等，然后四边六理。那个就是六边四理这些理证加以抉择，这也是非常非常重要。而且在依靠这个六边四理的时候，我们还需要什么呢？传承，也就是说一定要依靠上师的窍诀。如果没有上师窍诀哈，即便是一些六边四理的这些道理，有时候我们也不能够真正去如理如是的去理解。所以如果离开了上师的教言，那我们认识心性就非常困难。所以在具证上师窍诀的这个引导下，那么依靠六边四理，我们就什么呢？依靠无垢的就是说这些道理的话，我们肯定就是说能够如理加以抉择。所以对于这个六边四理，六边的话就是上师简单跟我们解释了一下什么是六边。六边指的是了意不了意，意去说非意去说，文意文从顺意和文意悖谬。那这个就是六个方面，然后上师在讲解当中说的也非常详细，然后这里边我们就不光讲。然后这是那个就是那个六边四理。然后后面这一诵当中说，那以此抉择说，我们最后通过这个就是传承上师，一是传承上师，然后依靠无垢的这个就是二理来进行加以抉择，依靠六边四理加以抉择的时候，那么必定会证悟诸法等性啊，诸法等性，诸法的这个本来清净和大平等，而且就是说是那个大平等和大清净是那个双融的，或者说是通过那个他比如说依靠那个就是上师的这种窍诀，直接证悟了大清净和大平等，伦列大平等，或者说是通过一些中观的推理而证明说证悟这个二理双融，二谛双融，那么达到究竟。所以这就是一凭两种正量，这个两种正量就是我们前面再说的圣意量和世俗量抉择而得出的一种真实意义，得出的一种真实结果。所以我们说在本论哈，它主要是依靠思维来进行说抉择。那么透过思维，我们进一步就是说引申这个修行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就一了意而不一不了意。那么在密宗当中也是有这样的一种不共的抉择方法，我们能够善加辨别，那最终的话必定能够真正正确的认识清净和平等。那么这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哈，非常非常殊胜。所以后面就讲到说讲到就是在颂词当中分析这个二理四理了，分析四理就是显宗即升起圆满大原理，此总引究竟无伪入此要。那么这个四理的话就是有这个此总还有引和究竟这四个方面。怎么样对应呢？就是这里边比如说那个对于显宗的，比如说以这个世俗幻身说那个诸法如幻，那么字面意思上去理解的话，从词面字面意思上去理解，那么跟显宗一致。如果进一步说那个就是跟这个就是说升起次第，本尊幻身的这个升起次第相合，那么这就是总意。然后跟风心的本尊的身等的这个圆满次第结合，那么就是隐意。然后最后说是大原理啊，任运自成的觉相大圆满相吻合的话，那么这就是究竟意。所以在这个注释当中哈，它还有两层解释，这两层解释然后有一些就是司空啊，然后一些概念大家不懂的时候，在这个 PPT 资料当中也有，我这里边就不光讲。上师对于这一段，因为它涉及到了一些密宗道理，只是简单的就是对应把这个词对应显宗，然后把总对应升起次第，把隐的话隐意对应圆满次第，究竟的话对应大圆满次第，然后没有相违，我们就能够辨别哪些是暂时，哪些是究竟，哪些是暂时不了意，哪些是了意，哪些是了意当中的了意的话，那么这些都是非常的这种殊胜哈。这里边就是这一颂。那最后我们再看说，深得解了意，胜会诸佛子，持无尽法藏，教法正法床，也就是讲到说。就是我们通过以上辨别了意和不了意，不论是一般通过秘密和意趣，然后在密宗当中哈六边四理等等，那我们通过二理在如是抉择二理的时候，我们就能够什么呢？深深的获得一种智慧，通达意义的一种智慧。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作为圣慧具有殊胜智慧的佛子的话，他能够受持无尽法藏，然后就是说那个堪为什么呢？能人教法和正法克胜为品的这个圣床，他可以成为圣。 上床，然后可以成为天界人间的这个顶视啊，确实也是非常非常的这个殊胜。而且就像我们的这个法如意宝一般，因为真正通达了这些意义之后的话，那么就能够成为我们人间的这个顶视啊，人间的这种顶视。也因为通过这个文思引沙定解，甚至已经完全证悟了这里边了义的这些见解，那么哪怕是说我们相似通过文思的这种阶段，然后通过这个辨别了义和不了义的话，也能够成为具有殊胜智慧的佛子。然后作为这样的佛子的话，他真正能够如实来行受持佛陀的这个无尽法藏确实也是非常非常殊胜的，那么就能够堪为教法和正法的这个圣床，也是极为的这个不可思议。那以上我们这些讲完之后哈，就是对于前后的这些几个颂词，我们就是有一个次第。那么这个次第的话，大家下去就是下载这个 PPT 自己看一下，因为前后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九颂吧，九颂的话，我们把九颂内容分成。大概是五段吧。比如说第一段就是我们要依了义和不依不了义，然后那既然就是说在那个注释当中也说不了义的话是佛陀为了引导所化宣说不了义，既然是不了义，佛为什么要说？所以紧接着在第二颂当中讲到了佛为何宣说不了义，然后在接下来的第三到第五颂之间吧，那么就是说那既然是不了义法，为什么我们说这就是了义这就是不了义呢？我们如何来进行辨别了义和不了义？然后既然是那个不了义的话，那么有了这样的一个辨别，那么为何智者要受持了义，我们也需要明白。然后在这里边旁述不了义的一些分类和各自含义，然后在那个中间下面的这个就是大概有三颂当中吧，就是通过什么呢？密宗是依靠什么方式来进行辨别了义不了义的？如何来进行受持？如何来进行了之了义和不了义？密宗是依靠什么样的一种方法来进行辨别？所以最后的话做了一个归摄，那么这就是九颂的内容。好，我们今天第九堂课哈讲到这里。
苏南德一坛下热巴尼多内涅比张龙盘邪将杰嘎那七巴龙车巴耶卓比卓比卓啊卓啊修文殊师利勇猛之日不显慧行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上根随彼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胜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上根为得普贤殊胜行生生世世不离世日恒时向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义，唯愿速得金刚持。